那有小事，小事因缘与时代改变呢，啊，请慈悲开示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这是个戒律，似乎是啊，也是日中一时。后来这个居士共斋的人多了，那么呢，有的人排不上班呢，佛就开元是早晨也可以吃粥，是这么回事。粥有私利啊，所以你吃粥呢，虽然你有辩才啊，也会有气力，这有很多好处。现在呀是与时代改变呢，请慈悲开示。时代的改变呢，当然时代一直是在变啊，它不会停留在那里啊。但是佛法似乎是啊，佛没有说到末法时代啊，你们早晨吃饭要怎么怎么的，我看没有说这句话。那么这个有人愿意日中一食，也是很好，不然的话你早晨吃一点粥也是好。但我的是，我以前也没有这种知识，现在有一个分别心的，少吃是好，中午也好，早晨也好，都少吃，少吃的有好处。台湾现代有位高僧啊，法语上说，吃五看个人身体状况，只要对食物不起贪心，是可开源，不吃此戒，请法师慈悲开示，持见正觉。这个吃五这件事呢，在律上看呢，虽然是在波夷提里边啊，但是似乎佛说的很重，好像佛很注意这条戒，应该要啊学习，应该受持。所以现在只要不起贪心呢，那么就是不要吃这条戒也可以啊，有的法师这么讲。这个灵岩山的不是这里灵岩山啊，这个印光大法师啊，在那里呀、啊，就是提倡念佛，也是主张晚上吃饭。吃饭，但是当时是请的持咒老法师做主持的。持咒老法师是重视戒律的，所以和印老的这个意见不合。意见不合，持咒老法师就走了，就不在那边住。所以灵岩山寺很久没有方丈。就是妙真和尚啊做监院啊管理一些事情，一直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里说呢，我这里这个法师不主张吃五号，他还说不是贪心。那么印光老法师好像也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看律上呢，就是啊很佛很注意这件事，好，吃五是对的。不过是啊，我论这个持五的这个人，他的修行的法门来说，如果你每天都是静坐呀，你不出去铲草去掘地，你没有做这个特劳动的事情，没有什么，那么你持五还是好，我认为持五还是好。如果是像灵岩山呢，一天精进佛七，一天念多少支香的佛，要大声念佛。印光老法师主张晚上吃的饭，也可能有道理哈、啊。因为你要不吃饭，午上也吃的不多，如果你的胃又不特别强，你在晚上也没吃饭，念佛的时候就是没气力，是没气力的。这个禅宗的地方啊，也不用一定就是吃五号。假设要是打禅期的时候，晚间特别的还要吃包子。那么呢、啊，事情世间上事情你没经验呢就不知道。当然我看那个灵芝律师啊，也是就呵斥这个禅宗呀，啊半夜蛋，半夜就吃东西啊，也吃东西呵斥。当然呢，这是人家这是大德说的法语啊，也是对的。但是禅宗的人呢， 这一天打禅期的时候，十二支香啊，又坐禅又跑香啊，这个体力也是个恶回事情，也是有问题。所以那些大德，也禅宗的那些住持的大德，他们也可能说明白戒律，也能学习戒律的，但是他就要这样做决定，不守这条戒，就是吃啊，晚年还要吃东西。那么这就是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是这个法师主张啊，你不要有贪心，你晚上也可以吃东西。这就是啊，在佛法里面这是个老问题了，有人主张吃，有人主张不吃。那么现在你问我呢，我还是这样态度，你修行的法门是怎么样？如果是你要是多静坐，都是很轻松的，不是那么样特别的费力气呀、啊。你还是吃五，你还是吃五好。如果你修行的法门呢、啊、很费气力呀、啊，很辛苦呢，你要愿意吃五更好。这个昨天呢，我解释那个十二因缘里面呢，不是问者的意思啊，答非所问了。问者的意思啊，是说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如果是在明舍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明舍，在明舍的这个时候，他能不能够啊，解脱？问题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再明白一点说呢？就是这个修行人在母胎里边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够啊，观这个十二因缘啊，就得解脱得必之佛了？能不能啊？那后来又说，比如说是啊，他在得了必之佛以后呢，他就入涅槃了。那么当然这个婴儿啊，可能就是变成死人了、啊。能不能这样子？问这样问我的，这样问我，我当时啊，也有一点感觉，因为他说那个变成猪了，那有那么一句话，从那句话里面有可以延伸到这里啊。这种说法啊，我看是不可能是这样子啊。这些阿含经和阿毗昙论上啊。说这个阿罗汉得阿罗汉的情形啊，就是你平生的时候不是在母胎里啊，你可以啊修宵戒定慧得阿罗汉果，或者一种情形呢，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也不是在母胎里头，在中阴身的时候也可以得圣道，也是可以，就是没有说到是在母胎里面就得圣道，没有这句话。没有这句话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？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。这个道理怎么讲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应该这么讲。这个、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一定要长成了。啊，你的小孩子啊。他虽然很活泼天真，各处跑着玩啊，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还没长成，他不是个成年人，他不能够啊做大人的事情，做不来，他的身体也不行，他的脑力也不够，是不可以。那么修修圣道的事情啊，是更不容易，不是一个眼耳鼻舌身意没长成的人能修修圣道的，不可以，他没这个力量。所以在母胎里边这个明舍是在母胎的时候，这是一种解释了，在母胎里面能修修圣道，没有这个很难，很不容易啊。好像是在呀、啊、大寂经，不是大宝寂经上啊，有的地方说到啊，毗舍论里也多少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福德人，大福德人，说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哈，也不是转轮圣王，也不是圣人。那么呢，他投胎的时候啊，不知道投胎，不知道是投胎。 入胎以后的境界也不知道是入胎，不知道是住在母腹里边，住在胎脏里都不知道。那么他的内心里面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个有福德的这个人呢，就好像是在宫殿里，好，在宫殿里面住，或者在一个花园里面住，就是在那里。这个没有福德的人呢，或者在一个墙角那里面猫在那里，或者是在一个一个草堆里面呢，又风又雨的呀，就是这苦恼境界，在那里面住。这个一般的凡夫啊，有福德无福德，住胎的时候有这样的不同，只是这么个境界，他还都不知道是那个真实的情形都不知道，所以他的身体没长成，他哪里可以去修行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会修行的。所以我这么推测，我没有看见这个文啊，我只是推测呀，在这个在母腹里边，在胎脏里边啊，是修了十二因缘啊，能得必之佛道。我看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说是那个猪死了，猪死了，他一定是说是人脱生猪，他一定是除了这个猪的胎以后，出胎以后自己知道是猪不高兴了，他就死了，这也可能。另外我是听见了一件事，就是在哈尔滨，东北的哈尔滨江北有个观音寺，有圆照法师，是我师父的同学，在天台山古亭寺学教的，跟着青瓷老师吧啊学教的。那么他，我听说他的学生，这个法师我并没见过，他的学生讲他的事情，就是有一天呢，午饭后吧，睡觉就做个梦，做个梦啊，就是从他那个江北观音寺那个庙出来，到哈尔滨市内哪一条街什么地方清清楚楚的，到那去呢，就是突然间呢，就是这个里边那个女人呢，就产生一个小女孩，这个旁边是做助手的人，是个女的，是个女的，这么找，这么说，他就是。他是一个大法师嘛，啊、哦，我现在变成小女孩了啊，他就不出气，憋着就死了，死了嘛，他又回来，又回到这个庙里面，回来庙这个时候时间也并不多，清清楚楚的呀，他就起来了，就按梦中那个境界，就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地方不就一看，果然是那个、到里面的情形，果然是一个女的，一个女人生个小女孩，这个女孩死掉了。是，这是已经出胎了，而且他是临时来的，而不是住胎，有这个事情。那么说必知佛、啊、在母胎里面得必知佛道，我看不可能，不可能是这样的啊！一定是身体长成了，长成以后，而这些人都是大福的人呢、啊。所以在经论上说那个举那个例，都是多数是大国王。啊，大国王呢、啊？他因为某一种事情呢、啊，他忽然间觉悟了，就得必知佛道了。多举那个例，多数是那样。他说有位修禅的法师嘛，他说他每天呢20万声佛号，古德永明大师每天才念10万，现在这位法师念佛功夫超过古德。请问老法师，他每天念20万声佛号是怎样的念法？又怎样能计算？这你应该问他自己嘛，他不问我呢，来问我这个事情。我也没这个经验啊，那个念佛也我也没有这么念。但是我听外另外一位慧生老法师他说过，念6个字的佛，昼夜24小时不能念10万，只要念4个字可以。就是他有这个经验。而这位禅师呢，他说一天你念20万声佛号，是的，我同意，应该问问他为什么能念那么多，可以问问他，他问问他怎么念的，我不大知道这个事。是请问当人晕倒的时候， 前五十啊暂停，六七八十啊仍有活动嘛。又要发神经病时，是什么时主宰患精神病的？这个晕倒的时候啊，多数是第六识都不活动，这时候就是昏倒了啊，就是什么也不知道。但是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啊，就是第六识也停下来，做梦的时候呢，第六识动了。现在时候晕倒了，多数如果是严重的啊，就是第六识不动了，就是阿赖耶识还在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发神经病的人，什么识主宰？他是主要是第六识，主要是第六识活动。第六识活动啊，第六识是由第六意根发出来的，就是意根有毛病，第六意根有毛病。他的发神经病的人呢，前五识啊，也当然也可以活动啊，是分神经病，有的时候发作，有时候不发作啊。发作的时候呢，主要是第六识，第六识在糊涂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这神经病的人很苦恼，所以不要不要卖酒。我在家居士做职业，不要卖酒。这个卖酒啊，就容易得这种病啊。在山野里面放火烧烧这个山林呢、啊，也容易得这种神经病。这个恶事是不可做的。只要老法师上星期下座前的金丝良言啊，那也不见得啊。学员非常感动，想不到啊，钱对佛教前途影响甚大。是的，心期望年轻一辈三思，不要老来空悲痛。不要老来空悲切，空悲痛。是的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是的，是昨天老法师说，要得无生法眼呢、啊，才可登法座。这个是偶一大师他自己的，他说的啊，不得无生法眼，不登高座。那么岂不无人能登此法座？是的。是要没得无生法眼，就不要登法座。这是他自己发心这样子，不是说佛教有这个规定，你没登无生法眼不要登法座，不是的。宣扬佛法啊，度化众生。这话是那样哈、啊，如果是肯啊，我不登无生，我不得无生法眼，我不登法座。如果有这样愿意、意愿的人呢，那这个人一定是努力修行的。不然的话他也不说这句话，我不得无生法眼，我不登高座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是很用功修行，要用功修行，那他有可能得无生法眼。我同意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如果你对大智的论呢有深刻的学习，那么假设你今年二十岁，你就能够啊努力的去修行，所有的这些障道的因缘都能解脱，那有可能得无生法眼的。我相信这件事。这个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啊，无因启蒙佛法大义，岂不永远沉沦苦海，不知出离三界的可贵。是的，要没有人讲解佛法，自己又不能看懂佛经啊，这个佛法就灭亡了。是的，不能宣扬佛法，如果不宣扬佛法，佛法就灭亡了，佛法就灭亡了。这个我以前看呢，我以前说话哈，我们现在这坐着有出家的法师，也有在家居士哈。如果我们出家人呢，完全去赶经忏，一天就是穿袜子啦，啊，就是打水路。当然，这话也不是说这个是完全不对，但是我们老去学这个去做这件事啊，不学习经教， 啊，也不念佛，就是这些事都不管，就完全去做感情善做佛事的话，佛法就灭亡了。就是你讲的，因为没有人能讲解佛法的，讲解佛法啊，说是你嘴巴皮没什么了不起，是的，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。你能讲佛法也不容易，能修行是不容易，是很值得尊重赞叹的。但是有嘴巴皮讲也不容易，你也要用，也是要用功的，不然你讲不来。所以说我根本我一读经我就头疼，我就不会搞，我就是去唱这个瓦斯拉，都不是。当然呢，你气力好啊，喉咙好，这件事也可以做得好。那么完全这件事，那么讲经说法这件事做不到，你当然也没有去专心念佛做禅都做不了，做不了，那么谁来弘扬佛法？也就没有人，没有人佛法就灭亡了。除非是啊，必修这样子，必你肯用功修行，肯用去学你，那么将来就是由必你福来呀、啊、宣扬佛法。必修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必修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因为必你也不学习佛法，那就看居士里面有啊，有学问他肯学，就由他来弘扬佛法。我们必修必你要想要学佛法，要向居士学习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居士也不学，那么就佛法就完了。完全灭亡的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很明白的事情。学员不懂佛门的规矩，请问老法师啊，比丘尼应如何呀、啊、互相称呼？例如年轻与年长，或戒腊低与戒腊高，又应如何称呼女众道场的主持？如何称呼女众道场的主持？彼此互相称呼就称法师好了啊，大家都是啊，不管是男众女众，我们中国佛教和这个啊，我们汉人的佛教和藏文的佛教不大同哈、啊，那么就是彼此都称法师就好了。如果印度嘛，就是加上个名字，就是这样好了。或者你愿意尊重啊，你称他为大德也可以啊，或者称他为长老也可以，也是可以啊，尊重一点好，尊重一点好啊。那么女众道场的主持，那么就他是那个主持，就称他为啊，称他是主持啊，或者称他大德，称他长老也可以嘛。嗯，正常也有说长老你也有这种话，是尊重一点好。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在娑婆世界西方？是的呀，阿弥陀经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都有世界名曰极乐嘛，是的。为什么太空人呢、啊、总未发现这个世界？这个太空人呢、啊，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地球上转，地球的太空转或者月球转，还没走那么远嘛。还没到那么远呢，大家是没有发现。但是这个现在的天文学呀、啊，也可以呀、啊，有助于弘扬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。因为他们说虚空里面很多的地球，很多的球，那么就可以知道，也可能其中有个球就是阿弥陀佛国，也可能的嘛。这比古代的时候啊，要好得多了啊，是不是？是否我们右眼不能见？对的，右眼当然不能见，或业障是障着我们不能见，或是心境在土境，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里，别无一世界名极乐世界，不是这样说，是离娑婆世界之外，十万亿佛土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是这样的，应该这样啊，信解。说是那唯心净土，那当然也是可以啊。那十万亿土外的极乐世界乃至十方世界都是唯心净土，那么娑婆世界是眼无的世界，也是唯心的眼无世界，这是很平等的。说是净土是唯心所现，这个秽土也是唯心所现。说是那个唯心净土是假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也是假的。说是假的，但是你可以在上面生活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的，道理是一样的， 不是说是极乐世界是假的，这个世界是真的，不是那么说法。曾听闻呢，要有一众生成佛道嘛，是众生世界没有一众生减少，佛道已无增加，一尊佛和解。那因为就是观一切法空嘛。那么呢，我们呢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哈，可以身相见如来宝，佛也是真；不可身相得见如来，非故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那么谁成佛？哪有人成佛啊？不是道理是一样吗？就道理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也不能否认，这个幻化如幻有的境界还是有的。是，那么要发众生啊，度尽方丈菩提愿，岂不永不能成佛？这个话我们以前讲过，我们凡夫心的众生处处着，说成佛啊就是成佛，说不成佛就是不成佛，是执着。要到那个到了法身菩萨的境界，他心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，也无众生可度，有佛道可成，在他那无分别的境界。是不可思议，无漏不思议啊，甚深微妙法，就是这么个境界嘛。哪里说哦，这要在执着，我几时还成佛呀？没这回事情。说为什么现今小乘佛国，仍有阿罗汉，而修大乘者料逊？这个话呢，我看呢，小乘佛教也可能是有些人很有修行，但是大乘佛教国家，你能说所有的人都没有修行吗？也可能有人有修行，也是可能的，不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不必说是小乘佛教国家的比丘，他们的修行胜过我们大乘佛教的，我们也不必说大乘佛教国家的修行胜过了小乘佛教，也不必这么说，也可能。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个阿罗汉也有可能，但是啊，一般的传说的话啊，就是孤妄言孤妄心就好了，因为也一般人呢，多数对佛法不是太明白，说哎呀，这边有神通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，你也就相信了有神通，其实有什么神通呢？说这边没有修行，那也不一定，他可能他有修行，我们一般人的肉眼呢，很难看，很难。鉴定的不是一定的啊，是否饮食世事供养充足啊？道心不坚，也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。这个苦意，佛也不主张啊修苦心啊，佛主张中道，不要太苦啊，也不要太享受，就是就好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在这个特别如意的境界里面能修行。佛也同意，好，就试试，完全给你弄得非常殊胜，你在里面修行也可以。所以你要不修行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个是大这个饮食是供养充足啊，道心不坚，这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我头几天说过哈。我只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啊，你们各位不要啊，或者说你们原谅我，领导人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，这个一个寺院里面的领导人非常重要，就是这样说好了。所以说他的道心坚不坚呢，他自己的业障轻重也有关系，诸法因缘生啊。说我要拜好的师父，你我不拜你做师父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很多阿罗汉，很多的比丘比尼随佛出家，也有下地狱的。是佛是他师父啊。我昨天是哪一天说，舍利弗真的是大阿罗汉了不起，他的徒弟也有欢虚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决定怎么说的，很难决定啊，这样说。这个。台中啊，《实如是图》中谈到缘，佛界、是福德庄严的、诸法智慧啊，这是缘啊。菩萨呀、一别前教，指什么道品？ 铸成真慧啊，有何呀不同？这个福德能帮助智慧，是的，啊，福德能帮助智慧，就是你不吃饭，你就是啊，一个房子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呢，你身体很正常，那么你就可以静坐啊，参禅啊，读经都好。如果弄的呀、啊、漏雨啊。啊，很多的一些令你心里不安的时候，你修行就也受影响的。所以福德能够助发智慧，也是帮助你修行，是助道的因缘，是的。这个道品之什么前家的道品呢，铸成真慧呀、啊。我来推测你的意思就是了哈。比如说这个原家的人呢，也可以用藏家的道品呢来帮助。那么也就是住，也可以说是缘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也可以这样讲。这个缘呢，我们呢平常说哈，你给我预备好好的，我也好，我用修行之缘也可以，但是也不可思议。如果你的程度高了，有人来骂你一句，你得无声反应了。这个事情是那个事情是很难说的。这就是看你本身那一念的心的反应，你那个智慧高，人家说啊，那你问我什么是佛法大义，就大力相伴。那么你要是能体会的好，这就是佛法大义。那这是这，就是在乎你怎么体会。所以有人讲向道上会，你向道上会，啊，他这个。我和你大家很正常，你忽然间你骂我一句，是你这些不讲道理啊，你怎么怎么的，你这是向烦恼上会了啊，你要向道上会的啊，这一言呢就是帮助我修行的啊，或者怎么怎么的，那都是可以的嘛。你向道上会呢，你心里就没有烦恼了啊。所以这个助道是很有关系，但是我昨天讲的呢，分了这个贤和圣不同，如是因如是缘是入圣位以后的意思，先如是立如是坐呢，在圣位之前。好，我昨天有这个意思。好，一通一生，通生灭道品呢，诸法无漏，上嘛见思二惑嘛，铸成善种，是的呀，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差别的情形，是的，是有这个意思。各种智有何区别划分？圆角外圆外顶的因缘诸法圣智，声闻呢，行行道品嘛，诸法正智，有何区别划分？这个圣智和正智，都可以哈。这个智慧圆角的智慧能胜过声闻的智慧，所以说他的智慧就是圣智。那圣闻的智慧是正智，不是邪知邪见啊，也是可以。其境界又如何？境界如何是圣人的境界，如何呢？就是无漏的境界了。你说可否举个比喻？举个比喻，那么就所以说是你天天洗澡，你身体很清净；你老也不洗澡嘛，身体就污秽了啊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比喻嘛。你心里面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嘛？那么就是清净了，有贪嗔痴烦恼就没有智慧了嘛？可不可以这么说？天呐，巨度的助善如水印种啊，是银呢，所有的巨度铸成善银。如水印种，那当然就是这样。你前天呢？你修这个修止观哈，修止观你前你相应了，应了，但是你的精进的继续修呢，你就把前几分钟栽培的止观的力量又加强了一下，就是这些如水印种，就是这样意思的。银嘛，所有的巨度铸成的善银，是的，修罗额济额所铸成取胜。是的，他是高慢心，恶鬼也相应的具足铸成贪种， 对，恶鬼就是贪心大、奸吝啊。这畜生遭恶恶所，所有嫉妒；地狱呀、啊，恶恶恶所，嫉妒诸种。子性具思想嘛，这里不必说性具，不要说那个。弟子愚痴啊，不明其意，请法师慈悲教导。这个是那样，当然那师叔师徒啊，我以前是看见过，但是、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个图，所以想看也看不到，大概你有。那他说的比较详细，详细呀、也是好，对你初学的人看看也是好。你让我详细解释，再有因缘好吧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问法师，《菩萨戒经》啊，第二十条云：要父母兄弟死亡之日，应请法师讲《菩萨戒经》啊，福之亡者得见诸佛升云天上。要不尔者犯轻垢罪。所谓讲《菩萨戒经》，是指请法师讲解其义，或于啊灵前读诵啊戒条，即可。我看人死了以后呢，倒不一定要在灵前啊。因为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地阿赖耶识一离开以后啊，这个身体就是无情物了，无情物了啊，无情物了。阿赖耶识一离开呢，一般的情形说就是这个中阴身出现了。中阴身一出现呢，中阴身呢是很不稳定的。他就会可能会离开了啊，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而中阴身他一动就是很快的，就像有神通似的，啊，可能是几百里、几千里外就走了，都有可能。所以你一定要在灵前呢，那也不，我看也不必啊。那么呢，不必一定在灵前啊，请法师讲解其义。当然是应该啊，请一个通达的人比讲比较好，啊，比较好。这个时候啊，要是他的呀、啊，他的亲属，不妨啊，诚意的，那么心里面观想啊，希望他回来。他要没有受投胎，没有受，还没得果报，希望这个中医生回来来听讲经，也是好。可以这么样观想，因为你和他有亲属的关系啊，你要诚恳的这么一祝愿呢，你这个祝愿的力量能同他联系上的，联系上他有可能会啊回来。但是他要是遇见有缘的地方要投胎要去受报，那就不行，那就觉得困难，觉得困难的。不过是现在现时代的人啊，有这个，如果他要脱生人的话呢，而现时代的人啊有避孕的事情，那么投胎就困难。所以你这样反倒好一点，你可以用这个诚心的把他请回来，他容易请回来。要是他们那他的姻缘呢、啊、很顺，一下子就投胎了，那你就请不回来了。所以讲《菩萨戒经》是请法师讲好啊，会于灵前的读诵戒条也是可以啊，你愿意在灵前就在灵前啊，或者是还是啊一个清净的地方啊，大家坐在那里安心读经，不一定要在死尸的前面。就是要不讲《菩萨戒经》呢，既犯菩萨戒法，那么在这上说就是犯轻垢罪啊。但是啊，佛这个自戒的本意你要明白，你讲别的经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你能够念佛为他祝愿也是可以。请问 现前佛教寺庙法师啊，留石有住茅棚，有住小金石，部分原因是住持者才德未足以服众，或法师缺乏为大众服务的精神，又或大众不和，不尊重啊僧团的意见。如果佛教会立下规定，犯住持者必须有佛学院毕业的资格，这样做法对此情况是否有助改善？又与佛法合否？这个事情啊，真是很难的，很难啊。就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似乎是在大众里呀、啊，做第一上座啊，那主持这个寺庙的事情当然是都是做结果，但是这个第一上座那当然都是阿罗汉，都是要阿罗汉。是有一个我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哈，他在初开始发愿修行的时候，他心里想说，是我得阿罗汉果以后，愿意为大众生啊，为大众生做事，为大众生服务。他就是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啊想法。等到得了阿罗汉果的时候啊，佛就说了啊，佛就是说啊，你一天你发过愿呢，你得了阿罗汉果以后要为大众生服务，你现在应该服务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佛的境界，就是。就不可思议，你打一个妄想就是我知道，那么这是以后他就为大众生做事了啊。那当然也有些烦恼，有个必须你毁谤他，这个事情，那毁谤的呀、啊、也是很严重的。但是他究竟是阿罗汉呢？那当然毁谤是等于零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啊，真是很难很难。那就是啊，最初收做师长的时候啊，应该预先说明一下，你要跟我出家，你要怎么预先说明，你要同意跟我出家，不同意你就跟别人出家。那么呢，你说是由佛教会规定，佛教会就是规定了，也可能有效，也可能。因为现在佛教啊，佛教好像是很散漫哈、啊，谁能够管谁呀、啊？现在就是政府啊，政府是有警察、有大炮，下的命令还不能完全有效，都不能哈、啊。何况我们出家人呐、啊，说是你是佛教会，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哈、啊。但是这个、啊。如果最初出家的时候啊，发一个是发正念出家的，说我是大学毕业，是一个有知识的人，头脑很清醒，很清醒。我要你走这条路了，我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了？照理说应该是会有一个好，自己会选择一个好的道路的。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好。那说是当然佛教会这样做也是好。听不听又一回事，总是做好过不做。又佛学院毕业的法师啊，喜欢入耳出口，净眼辩才，是否有损佛教的步伐？佛学院的教育啊，当作如何调整？我看呐、啊，佛学院的法师啊。佛学院的法师喜欢毕业的法师喜欢那、啊、表点自己的辩才啊，是否有损佛教的步伐？我感觉佛教的宣传还不够啊，各地方啊应该有更好的、啊、安排呀、啊，常常能够宣扬佛法的啊，那么应该是照理说应该由佛教会去安排。啊，或者是佛学院很多的佛学院大家联合起来， 毕业的同学哪一个擅长于做事，擅长于讲说，把这擅长于讲说的就安排他去布教啊，擅长于做事的就安排他在寺院里做事，大家合作也是好，不要散漫的去、去做。那么佛学院的教育当作如何调整啊？那佛学院的院长他会教务主任这啊训导主任呢，当然他们会有更好的想法。那我是很笨的人，我想不好。我这个事情呢，说喜欢入耳出口，如果他喜欢就好，就为他准备好准备一个地方。假设这个佛学院也好，或者佛教会也好，或者哪一个大菩萨发心也好，就准备一个地方，请你按每一天，或者是每一天讲，或者每星期天就讲，请他讲也好啊，也是好。不过这里边呢，是也有种种的问题，那就是应该更做像周密的计划。